国领导人习近平保证，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那中国能否兑现这个承诺？另外，美国制药商 Moderna 宣布，研发中的新冠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显示出乐观信号，这款疫苗前景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保证，中国的新冠疫苗开发成功，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那中国新冠疫苗开发离开成功还有多远？习近平能不能兑现他的承诺？2018年疫苗之乱后，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今天我们要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邀请我。
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世卫大会上保证说，如果中国研发新冠疫苗成功，要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那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觉得这个承诺当然是要在这个疫苗能够成功开发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嘛。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疫苗的开发，对于世界各国现在确实在这个激烈竞赛之中的各国来说，其实疫苗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都应该是属于全球人们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这个结晶的产物嘛。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这个许诺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说，现在这些疫苗都是不同的疫苗公司开发出来的，即使是中国现在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个 CanSino 公司的这个腺病毒所做的疫苗，它也是属于 CanSino 这个公司的，虽然这个公司是属于这个有军方背景的，但是最后呢，它要想做大的临床试验，它也必须跟大的生物公司合作，很可能跟跨国的公司合作，所以最后这个疫苗呢，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个全球都有可能够用得到的一个产品，所以并不需要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其实很可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可能用到，只要说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公司研发出了疫苗，然后他就放弃了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专利啊或者经济效益呢？
不见得会，因为我觉得正常的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特别是要大规模生产，对吧？你生产几千万剂、上亿剂的这个疫苗的话，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得出来，而且一般都是大的跨国公司参与，而且呢，特别是第三期临床试验是特别大的话，往往很多地方会跨医院、跨研究中心、跨国的这些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很多情况下是跨国的。所以其实它本身不会只是局限在中国内部，我感觉上会它一定会走出这一步，而且现在确实中国本身的疫苗也面临着一些声誉，过去也有过就是劣质疫苗、假疫苗的问题，所以它跟跨国公司合作会增加它的信誉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最后的产品不见得说中国这个 CanSino 公司就彻底放弃它的专利，只是它应该跟其他公司合作分享。
那习近平做出了这个承诺之后，会不会提高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国早先处理疫情不当的这样的批评之声？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因为即使他不做这样的承诺的话呢，其实人们对于中共早期掩盖疫情这个事情的追究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他现在做了这个承诺，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说就因此而淡化，而且我觉得整体上其实是国际社会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能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的，这有助于就是预防，也可能以后还会有再一次爆发，对吧？要么比如说是其他的动物再一次传染到人啊等等，所以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必须去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什么。那当然中国方面掩盖这个疫情早期的时候特别掩盖，后期的时候也对这个死亡人数还有这个感染的人数还有就是无症状感染人数这多方面的这个疫情没有真实数据跟国际社会共享，这个当然是有它责任所在，所以国际社会才会追责。那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会因为一个领导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承诺后就给他淡化下去，也许有些国家会买账，但我觉得主要的西方国家不见得会买账。
那现在中国疫苗开发，据你所知，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国际上是不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呢？
中国确实投入了比较大的这个资源来在疫苗方面做这个竞赛嘛，哈，确实是有很多个疫苗现在已经就是在快速的研发期间，比如说像CanSino 公司也就是由这个军事科学院下面的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说他们所主导的研发的这个腺病毒作为载体的这个疫苗呢，它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这个注册病人的这个注射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然在这点还是很快的，那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看，可能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还跳过了一些步骤，因为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要等第一期的结果至少说第一期的结果比较明确以后，确定了安全剂量以后才会上第二期的临床试验，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二期就是紧随着第一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点上它是跳过一些步骤加快。那另外呢，中国还有两个灭活的疫苗也已经开始一期的临床试验，那这一点上当然是也是挺快的。那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呢，目前全球大概有10种不同的疫苗已经开始第一期的临床试验了，那美国的这个Moderna 公司的这个 mRNA 的疫苗也算是相当快的，那大家看到这两天有关于它的这个初步研究的一个透露的信息吧。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呢也可能近期也会，我觉得也会有类似的动作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第一期临床试验的初步的结果，最主要是安全性以及它是否会激发这个抗体的产生，那这最基本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中国方面也会尽快提供的信息吧。
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康希诺生物有限公司，就是中国的处于也是领先地位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那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汇总资源的试验计划，试图呢通过汇总数据和这个资源呢来加快安全有效的来开发新冠疫苗。可是呢也有国家反对，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就反对说我们不能依赖 WHO 来领导全球开发新冠疫苗的这个行动，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目前的一些跨国的合作的疫苗开发的平台的话，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信息的共享和资源的共享像 CEPI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 B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也资助了多个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等等还有很多就做模型的做这个病毒模型研究的，它其实很多就像 John Hopkins 他们做这个COVID-19 的模型的研发，它其实全球的资源它都可以迅速收集起来来做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等等。那疫苗开发的话这个像 Moderna 公司他们所做的这个疫苗的研发，它其实跟很多个医疗中心都有合作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就是 WHO 能不能更有效的促成这么一个平台目前我觉得先打一个问号而且呢 WHO 说实话很多情况下它确实比较官僚我以前多个朋友也在 WHO 工作过，就是即使是在这个Ebola outbreak 或者是 MERS outbreak 过程中都知道就是 WHO 的很多效率是很低的在这种全球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 ，WHO 能起多大作用？能不能快速调动它的资源？那是打个问号，因为 WHO 在很多地方虽然有设有办公室，但它并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在这点上 ，WHO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而且像比如说像流感疫苗的这个监测其实像美国等等，他们虽然也跟 WHO 分享，但是他自己内部的运作的这个效率要快，跨国分享跨国样品的分享，其实很多情况是很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 WHO 一定在这方面能起特别大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有专业人士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要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几乎是不可能了。也有传说中国正在寻找海外另外一个国家来进行第三期的这个人体试验，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疫情不能说是完全就受到控制了，目前很多信息传出来的是包括武汉也有很多的这个病例的复发，然后在吉林黑龙江等等地方都有就是 这种社区性的这种爆发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疫情减缓了，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成功过去了这个疫情。那当然现在好像人数会不，就是参加这种临床试验的人数会难找一些，特别是到三期临床试验你要大规模的人。那按照目前情况来说，确实是中国需要跟国际社会合作，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希望的，跟国际社会合作吧，这样才会能提高中国研发出来的疫苗的这个信誉度，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全球推广我觉得应该也有好处。至少我相信 CanSino 公司一定是希望跟其他跨国公司合作，这样他们的公司的股价也会进一步上升。
那说到生产，中国研发出的疫苗在生产方面会不会主要在中国生产？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中国生产的这个医药的信誉啊产生了怀疑，特别是这次发生了新冠疫情后，很多国家都在要提倡跟中国脱钩，所以在生产方面你觉得会遇到哪些挑战？
生产方面我觉得就是看中国政府方面政治力量的介入能有多少。当然因为 CanSino 公司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军方的背景，可能政府对它有要求，要求扶持本地的或者是说本土的这样的疫苗生产公司。但是我就觉得中国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信誉度非常高的跨国的医药的公司所以在这点上当然是中国本身的一个大的缺陷。而且疫苗的生产其实这个标准也还是蛮高的， GMP 生产这个要大规模生产而且要达到 GMP 的标准的话，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甚至连我以前在美国军方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发疫苗到了三期以后绝对不是自己做的，军方这么大的这个机构这么大的资金都不自己做一定是让这个商业性的这些医药公司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除非是政府方面要求说你这个 CanSino 公司必须用本土的公司，不然的话 CanSino 一定会找其他跨国公司合作。
那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几起疫苗丑闻发生在这个长春长生制药厂一个是这个狂犬病疫苗，这个是他们在那个生产方面作假。另外一个是百日破疫苗，有25万只的有问题的疫苗打入了儿童的体内。所以经过这些丑闻以后呢，你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度有多大？有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的疫苗？
这方面的顾虑我觉得是肯定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生产出来的成品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首先一定会看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到底你这个实验结果上可信度到底如何。因为这么多疫苗在竞赛之中，对吧，在开发在竞赛之中，那所有的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一定会互相比较，哪个疫苗它的安全度最高，那它的抗原这个激发力是最强的，安全性最好最有效那量产最容易，价格最便宜，它有好多因素，对吧，这个会决定到底国际社会会选择哪一种疫苗作为就全球推广的这个疫苗。所以谁生产的快不见得是说就是谁笑到最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看就是哪些疫苗是比较有效又比较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中国方面又有就是过去有这样的不好的这个劣迹吧，那确实会引起国际关注。那我觉得国际社会也会看中国政府过去对这些劣质疫苗的事情是怎样处理的，在这之后有没有提高疫苗质量的把关的问题。因为当初这件事情爆发以后，你很容易就当地找几个替罪羊，对啊，但是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政府监管的问题。你导致几十万的小孩子注射了劣质的疫苗，这么大的事情谁承担了责任，对不对？不仅仅是公司的问题，那政府方面能不能有效的借这样的这个丑闻提高这个对疫苗的这个管理，还是说继续纵容一些利益集团继续谋暴利，对吧？过期的疫苗甚至也没有就是抛弃掉，拿它注射到小孩子身上，这样子就是违背良心的事情来说，当然在国际社会上来说会被唾弃的。所以只有说中国政府能够展示出来他们在这方面有 实质的这个触发，而且有实质的这个质量的把关的这方面的环节的提高，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疫苗质量的信任度才会提高。所以综合来看呢，我是确实觉得中国即使是把疫苗研发出来，这些公司的话呢，很可能还是会找国际性的大的公司去合作。既然生产出来的疫苗就是国际社会才会放心，那他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不然的话很难竞争。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接下来，美国制药商莫多纳说，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取得了乐观的效果。我们要继续请林博士来分享他对疫苗开发前景的观察。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制药商 Moderna 这个星期一宣布，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在进行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中显示出乐观的信号。那这家公司说，如果一切顺利，渴望在明年一月投入使用。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疫苗？它的前景如何？这家公司能不能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时间表？我们要继续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那林博士，这个 Moderna 是全球第一家公布人体试验数据的公司，因此呢备受瞩目。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
Moderna 公司是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它是2014年才成立的一家新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吧。可以说相当新，但是它的实力却很强。当然因为它背靠麻省总院医院还有哈佛大学嘛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研究团队的实力蛮强大的。那它已经筹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基金，那目前有24种不同的这个疫苗或者是药物在他们的这个生产线上，那其中有23种左右的就已经在准，有的在一期临床试验之中吧，有的正在准备就是一期临床。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中型吧，目前大概就是大概有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员工这样一个公司，不算特别大型的公司，但是它的这个资金雄厚这个研发能力很强，而且它用的是基本上是 mRNA 这个平台，所以跟很多这个疫苗公司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那它在历史上有哪些攻击使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选择跟它合作？
在这一点上其实它还没有攻击，因为它就是说刚才提到了20多种药物，就是已经算很成功，对于一个初成立的这个医药公司已经很成功的话，就它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实验，对吧？那但是它并没有说我已经有某个拳头产品已经出来了，并没有哪一个药物已经上市了得到 FDA 的批准，它还没有说大的攻击，只能说它确实在 FDA 和 NIH 那边有它的声誉，就是它能够很快的应对不同的这个比如说 Ebola 的爆发呀，或者是 Zika 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这个爆发嘛，所以它能很快的利用它的 MI 的平台生产出一个疫苗进行准备做临床实验嘛。那而且它当然因为用 mRNA， 它跟很多其他的这个用灭活病毒或者是减弱性的这个病毒的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研发的周期可能会短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在现在这个大流行 pandemic 的情况下，确实是政府希望加快整个进程，所以它当然会受到政府的青睐。那另外也是因为它毕竟是哈佛的嘛，还有跟这个麻省总院啊，还有其他的大的研究所有合作，所以当然在政府方面，在 NIH 方面，它有足够的声誉，所以它拿资金是比较容易一点的。不仅仅是 NIH 啊，还有这个国防部啊、大牌啊、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啊、CEPI 啊等等这些大的机构也都给他钱资助，所以他确实就是说资金雄厚。
所以这个后起之秀，你刚提到这个Moderna 它研发的疫苗并不属于我们知道的那个两种传统疫苗之一，也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叫减毒活疫苗，另一种叫灭活疫苗。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Moderna 这款疫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疫苗？
就是传统的疫苗它是用整个病毒来设计疫苗，对吧？所以你要么把这个病毒杀死，那这就是灭活的疫苗啊。这种疫苗当然它是比较安全嘛，你这个已经是死的病毒打到人体内，然后激发这个免疫系统反应，那相对来说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但它的劣势呢，就是说灭活的疫苗它已经灭活，所以病毒的这个表面蛋白的构象和病毒颗粒的构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抗原性会差一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减毒的减弱毒性的活的疫苗啊。那当然这个呢，病毒保持它原来的构象，它只是这个毒性减弱了但是它有可能更容易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比较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抗体它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的风险就是说，毕竟是活的疫苗，人们担心这个活的疫苗有可能在体内进一步突变，产生又很强的这个毒性的这个病毒，所以这个风险上就大。所以这是传统两种疫苗它本身各有利弊，但是都一直在用那 Moderna 公司它的研发的 mRNA 是属于新型的疫苗开发的平台，它是一种基于 mRNA 这个水平的这样一个疫苗开发的平台。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像一些蛋白是表达到细胞体内的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这种蛋白，它比较有好处因为它是 mRNA 直接导入到细胞里面以后然后呢这个蛋白在成功在体内表达以后呢那对于一些在细胞内的这个蛋白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蛋白，它就能够比较完整的就比较有效的英文词叫 delivery， 就送达到那个地方，对吧？那由于其他的一些新型的疫苗开发平台，一些重组的技术，它往往是针对分泌出的蛋白，就是蛋白在体内生成以后，它会分泌到细胞外的。那这种蛋白的这个 delivery 呢，其他的这个重组技术比较好用。那么 Moderna 公司用的是 mRNA 的平台，而且它不去牵扯到就是说蛋白的构象啊等等，因为我只要细胞表达，就希望它能够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有能够保证度比较高的呈现这个蛋白的这个构象，它也有这样的便利所以这个 Moderna 公司它用这个平台来做呢，确实它开发比较快。比如说这一次它一旦序列得到以后，它就可以挑出这个S 蛋白这个 S 蛋白整个这个基因序列，然后它设计好它的 mRNA 来表达这个 S protein， 所以它都很快，它不需要去在体外再做一个 vector， 比如像中国的这个腺病毒的这个疫苗，它是用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要把这个病毒的 S protein 的这个基因插入到这个腺病毒里面去，然后再导到人体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病毒的 S 蛋白的表达。对于 Moderna 公司的 mRNA 平台，它比较直接了当。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对，
那这次那个 Moderna 疫苗试验啊，总共才45个人，在这个参加的试验的人当中，他们在接受了第二次的疫苗剂以后呢，他们体内出现的这个抗体啊，比新冠肺炎康复者的相同，甚至还有这个公司说有明显增高得多的这个抗体水平。那也有这个批评说，这样的小范围的试验很难有说服力，你怎么看？
我是认同，现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实验确实没太大的这个说服力，而且它也确实只是从就是8个人的身上分离到，就是说明确的说有这个综合性的抗体的产生，对吧？就是。它分成几个组嘛，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实验是分成3个组，就是低剂量的、中等剂量的、高剂量的。那它只是在低剂量和中等剂量的前4个人总共，所以加起来总共是8个人他们体内表达了这样的综合性的抗体。那这个确实当然是很小量的这个样品，但是现在这公司这么早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来，我觉得其实。如果严格的说的话，过去这些医药公司或者不管是哪个公司做这个临床试验，绝对不敢把这么有限的数据对外公布，因为后面还很难说嘛。因为你这个实验设计，它肯定是比如说注射完这个疫苗以后，你要14天、28天、3个月、6个月等等，你都要检 测这个抗体的这个水平，因为你就算说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以后你测到它有高出这个有这个抗体比较高，可是要是过了两个月它这个抗体完全降到零了，那就说明这个抗体不是持续性的保护作用，那你这疫苗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这么早说出这么一个非常乐观的信息，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啊确实是也许是为了他们股票的这个上升嘛，对不对？就像现在中国 Cansino 公司一样的，当初他一旦跟媒体做一个合作，说啊我已经做出了疫苗了，媒体一渲染，那马上股价就上去了，对不对？莫德纳公司也是这样的，我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结果一说两句，那股票马上就上升了。所以投资者高兴，但是其实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我觉得这没太多的意义现在。
很显然这莫德纳公司在新冠疫苗研发当中它是走在前列的，可是这个公司它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比如灵长类动物身上的试验，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型动物试验，还是说这样做不一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灵长类的试验它跳过了，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呢，直接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潜力，但是呢，当然是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嘛，对吧？也有一些疫苗在开发过程中哈、啊，就是这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包括比如说登革热疫苗的开发，其实过去几十年里面，在这个灵长类里面研发的不见得特别成功。但是呢，像 Snoopy Pasteur 他直接在泰国上人体的实验，但是他找到一个范围，找到一个安全剂量的范围，对年纪比较年轻的人群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所以他对他来说他也算成功。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跳过了一些动物实验，有的是不得已，但现在好像是说，因为时效性，为了跟这个大流行对抗，你要加快这个过程。所以有可能跳过，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机构在补上这一块就是跟莫德纳公司进一步合作补上这一块毕竟有动物的模型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发现有些新冠病人康复以后在第二次感染这样的情况，那注射疫苗后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挑战呢？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疫苗开发中的这个难度的所在，就是说特别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它有四种血清型，那么疫苗开发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就是所谓的 ADE effect， 就是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就是依赖抗体的增强性效果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注射了一个疫苗是针对一型的这个登革热的，但是他第二次被二型的登革热感染的时候，他之前产生的抗体反而是促成了这个或者是是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而且更有致病性，所以这个是反而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打了疫苗不但没保护到自己，对第二期不同的血清型的这个病毒来感染的时候反而更糟糕。那这个COVID-19 呢也面临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有可能有这个 ADE effect， 我也看到有科学文献提到这个 ADE effect， 但现在就是说当然大众的媒体啊或者其他这些疫苗公司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基本上不提这一点，可是这种风险性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呢这个疫苗最后有多大效果很难说，对吧？那很多人被感染以后他有可能再次感染，那这个也是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全球这么大面积被感染以后，这个病毒对人体有了相当强的适应性，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很可能病毒这个突变也朝着不同方向在走所以人们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领导人习近平保证，中国新冠疫苗研发成功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那中国能否兑现这个承诺？另外，美国制药商 Moderna 宣布，研发中的新冠疫苗第一阶段人体试验显示出乐观信号，这款疫苗前景如何？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保证，中国的新冠疫苗开发成功，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那中国新冠疫苗开发离开成功还有多远？习近平能不能兑现他的承诺？2018年疫苗之乱后，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今天我们要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林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你邀请我。
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在世卫大会上保证说，如果中国研发新冠疫苗成功，要作为全球的公共财产。那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觉得这个承诺当然是要在这个疫苗能够成功开发的这样一个前提下面啊，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疫苗的开发，对于世界各国现在确实在这个激烈竞赛之中的各国来说，其实疫苗开发出来的这样一个产品，都应该是属于全球人们的共同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这个结晶的产物嘛。所以我并不觉得说这个许诺有特别大的意义，因为换一个角度来说，现在这些疫苗都是不同的疫苗公司开发出来的。即使是中国现在比如说正在研发的这个 CanSino 公司的这个腺病毒所做的疫苗，它也是属于 CanSino 这个公司的。虽然这个公司是属于这个有军方背景的，但是最后呢，它要想做大的临床试验，它也必须跟大的生物公司合作，很可能跟跨国的公司合作。所以最后这个疫苗呢，很可能本身就会是一个全球都有可能够用得到的一个产品，所以并不需要习近平做这样的承诺。其实很可能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可能用到，只要说这个疫苗是有效的。
那是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中国的公司研发出了疫苗，然后他就放弃了所谓的这个知识产权专利啊，或者经济效益呢？
不见得会，因为我觉得正常的疫苗的这个生产过程，特别是要大规模生产，对吧？你生产几千万剂、上亿剂的这个疫苗的话，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小公司可以做得出来，而且一般都是大的跨国公司参与。而且呢，特别是第三期临床试验是特别大的话，往往很多地方会跨医院、跨研究中心、跨国的这些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疫苗的研发，就是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很多情况下是跨国的。所以其实它本身不会只是局限在中国内部，我感觉上会，它一定会，走出这一步。而且现在确实中国本身的疫苗也面临着一些声誉，过去也有过就是劣质疫苗、假疫苗的问题，所以它跟跨国公司合作会增加它的信誉度。所以在这一点上，最后的产品不见得说中国这个 CanSino 公司就彻底放弃它的专利，只是它应该跟其他公司合作分享。
那习近平做出了这个承诺之后，会不会提高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平息国际社会对中国早先处理疫情不当的这样的批评之声？
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啊。因为即使他不做这样的承诺的话呢，其实人们对于中共早期掩盖疫情这个事情的追究，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他现在做了这个承诺，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说就因此而淡化，而且我觉得整体上其实是国际社会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能到底这个病毒的来源是怎么样的，这有助于就是预防，也可能以后还会有再一次爆发，对吧？要么比如说是其他的动物再一次传染到人啊等等。所以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它必须去追究这个病毒的来源是什么。那当然中国方面掩盖这个疫情早期的时候特别掩盖，后期的时候也对于这个死亡人数还有这个感染的人数还有就是无症状感染人数这多方面的这个疫情没有真实数据跟国际社会共享，这个当然是有它责任所在，所以国际社会才会追责。那这一点我觉得并不会因为一个领导人做了一个简单的承诺后就给他淡化下去。也许有些国家会买账，但我觉得主要的西方国家不见得会买账。
那现在中国疫苗开发，据你所知，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国际上是不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呢？
中国确实投入了比较大的这个资源来在疫苗方面做这个竞赛嘛，哈，确实是有很多个疫苗现在已经就是在快速的研发期间，比如说像CanSino 公司也就是由这个军事科学院下面的一个生物工程研究所说他们所主导的研发的这个腺病毒作为载体的这个疫苗呢，它已经完成第一期和第二期这个注册病人的这个注射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当然在这点还是很快的。那一定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国家来看，可能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还跳过了一些步骤，因为往往一般来说都是要等第一期的结果至少说第一期的结果比较明确以后，确定了安全剂量以后才会上第二期的临床试验。但是中国基本上是二期，就是紧随着第一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点上它是跳过一些步骤加快。那另外呢，中国还有两个灭活的疫苗也已经开始一期的临床试验，那这一点上当然是也是挺快的。那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呢，目前全球大概有10种不同的疫苗已经开始第一期的临床试验了，那美国的这个Moderna 公司的这个 mRNA 的疫苗也算是相当快的，那大家看到这两天有关于它的这个初步研究的一个透露的信息吧。但是我觉得中国方面呢也可能近期也会有类似的动作因为大家都很关心第一期临床试验的初步的结果，最主要是安全性以及它是否会激发这个抗体的产生，那这最基本的问题我觉得很可能中国方面也会尽快提供的信息吧。
嗯，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康希诺生物有限公司，就是中国的处于也是领先地位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那现在世卫组织已经启动了一个所谓的汇总资源的试验计划，试图呢通过汇总数据和这个资源呢来加快安全有效的来开发新冠疫苗。可是呢也有国家反对，比如说特朗普总统就反对说我们不能依赖 WHO 来领导全球开发新冠疫苗的这个行动，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觉得目前的一些跨国的合作的疫苗开发的平台的话，其实他们本身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信息的共享和资源的共享像 CEPI 还有这个像比如说 B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他们也资助了多个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呀等等还有很多就做模型的做这个病毒模型研究的，它其实很多就像 John Hopkins 他们做这个COVID-19 的模型的研发，它其实全球的资源它都可以迅速收集起来来做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啊等等。那疫苗开发的话这个像 Moderna 公司他们所做的这个疫苗的研发，它其实跟很多个医疗中心都有合作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就是 WHO 能不能更有效的促成这么一个平台我目前我觉得先打一个问号而且呢 WHO 说实话很多情况下它确实比较官僚我以前多个朋友也在 WHO 工作过，就是即使是在这个Ebola outbreak 或者是 MERS outbreak 过程中都知道就是 WHO 的很多效率是很低的在这种全球疫情很严重的情况下 ，WHO 能起多大作用？能不能快速调动它的资源？这是打个问号。因为 WHO 在很多地方虽然有设有办公室，但它并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在这点上 ，WHO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缺陷。而且像比如说像流感疫苗的这个监测其实像美国等等，他们虽然也跟 WHO 分享，但是他自己内部的运作的这个效率要快，跨国分享跨国样品的分享，其实很多情况是很慢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并不觉得 WHO 一定在这方面能起特别大的作用。
那现在这个中国在研发新冠疫苗方面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有专业人士说现在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要进行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几乎是不可能了，也有传说中国正在寻找海外另外一个国家来进行第三期的这个人体试验，这种做法的可能性有多大？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疫情不能说是完全就受到控制了，目前很多信息传出来的是包括武汉也有很多的这个病例的复发，然后在吉林黑龙江等等地方都有就是 这种社区性的这种爆发的案例，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说是疫情减缓了，但是并没有说完全成功过去了这个疫情。那当然现在好像人数会不，就是参加这种临床试验的人数会难找一些，特别是到三期临床试验要大规模的人。那按照目前情况来说，确实是中国需要跟国际社会合作，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希望的，跟国际社会合作吧，这样才会能提高中国研发出来的疫苗的这个信誉度，对于下一步的这个全球推广我觉得应该也有好处。至少我相信 CanSino 公司一定是希望跟其他跨国公司合作，这样他们的公司的股价也会进一步上升。
那说到生产，中国研发出的疫苗在生产方面会不会主要在中国生产？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中国生产的这个医药的信誉啊产生了怀疑，特别是这次发生的新冠疫情后，很多国家都在要提倡跟中国脱钩，所以在生产方面你觉得会遇到哪些挑战？
生产方面我觉得就是看中国政府方面政治力量的介入能有多少。当然因为 CanSino 公司比如说它本身就是军方的背景，可能政府对它有要求，要求扶持本地的或者是说本土的这样的疫苗生产公司。但是我就觉得中国没有特别大的这种信誉度非常高的跨国的医药的公司所以在这点上当然是中国本身的一个大的缺陷。而且疫苗的生产其实这个标准也还是蛮高的， GMP 生产这个要大规模生产而且要达到 GMP 的标准的话，其实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一个项目。甚至连我以前在美国军方工作的时候，我们开发疫苗到了三期以后绝对不是自己做的，军方这么大的这个机构这么大的资金都不自己做，一定是让这个商业性的这些医药公司去处理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除非是政府方面要求说你这个 CanSino 公司必须用本土的公司，不然的话 CanSino 一定会找其他跨国公司合作。
那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中国出现了几起疫苗丑闻发生在这个长春长生制药厂一个是这个狂犬病疫苗，这个是他们在那个生产方面作假，另外一个是百日破疫苗，有25万只的有问题的疫苗打入了儿童的体内。所以经过这些丑闻以后呢，你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任度有多大，有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中国的疫苗
这方面的顾虑我觉得是肯定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呢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生产出来的成品的这个质量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国际社会首先一定会看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到底你这个实验结果上可信度到底如何。因为这么多疫苗在竞赛之中，对吧，在开发在竞赛之中，那所有的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一定会互相比较，哪个疫苗它的安全度最高那它的抗原这个激发力是最强的，安全性最好最有效那量产最容易，价格最便宜，它有好多因素，对吧，这个会决定到底国际社会会选择哪一种疫苗作为就全球推广的这个疫苗。所以谁生产的快不见得是说就是谁笑到最后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看就是哪些疫苗是比较有效又比较安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中国方面又有就是过去有这样的不好的这个劣迹吧，那确实会引起国际关注。那我觉得国际社会也会看中国政府过去对这些劣质疫苗的事情是怎样处理的，在这之后有没有提高疫苗质量的把关的问题。因为当初这件事情爆发以后，你很容易就当地找几个替罪羊，对啊，但是问题的核心应该是政府监管的问题。你导致几十万的小孩子注射了类似的疫苗，这么大的事情谁承担了责任，对不对，不仅仅是公司的问题，那政府方面能不能有效的借这样的这个丑闻提高这个对疫苗的这个管理，还是说继续纵容一些利益集团继续谋暴利，对吧，过期的疫苗甚至也没有就是抛弃掉拿它注射到小孩子身上，这样子就是违背良心的事情来说，当然在国际社会上来说会被唾弃的。所以只有说中国政府能够展示出来他们在这方面有 实质的这个触发，而且有实质的这个质量的把关的这方面的环节的提高，那我觉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个疫苗质量的信任度才会提高。所以综合来看呢，我是确实觉得中国即使是把疫苗研发出来，这些公司的话呢，很可能还是会找国际性的大的公司去合作。既然生产出来的疫苗就是国际社会才会放心，那他才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不然的话很难竞争。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的陆军研究所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接下来，美国制药商莫多纳说，他们正在研发的一款新冠疫苗取得了乐观的效果。我们要继续请林博士来分享他对疫苗开发前景的观察。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制药商 Moderna 这个星期一宣布，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在进行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中显示出乐观的信号。那这家公司说，如果一切顺利，渴望在明年一月投入使用。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疫苗？它的前景如何？这家公司能不能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时间表？我们要继续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小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那林博士，这个 Moderna 是全球第一家公布人体试验数据的公司，因此呢备受瞩目。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
Moderna 公司是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它是2014年才成立的一家新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吧。可以说相当新，但是它的实力却很强。当然因为它背靠麻省总院医院还有哈佛大学嘛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研究团队的实力蛮强大的。那它已经筹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基金，那目前有24种不同的这个疫苗或者是药物在他们的这个生产线上，那其中有23种左右的就已经在准有的在一期临床试验之中吧，有的正在准备就是一期临床。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中型吧，目前大概就是大概有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员工这样一个公司，不算特别大型的公司，但是它的这个资金雄厚这个研发能力很强，而且它用的基本上是 mRNA 这个平台，所以跟很多这个疫苗公司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那它在历史上有哪些攻击使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选择跟它合作？
在这一点上其实它还没有攻击，因为它就是说刚才提到了20多种药物，就是已经算很成功，对于一个初成立的这个医药公司已经很成功的话，就是它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实验，对吧？那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已经有某个拳头产品已经出来了，并没有哪一个药物已经上市了得到 FDA 的批准，他还没有说大的攻击，只能说他确实在 FDA 和 NIH 那边有他的声誉，就是他能够很快的应对不同的这个比如说 Ebola 的爆发呀，或者是 Zika 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这个爆发嘛，所以他很快的利用他的 MI 的平台生产出一个疫苗进行准备做临床实验嘛。那而且他当然因为用 mRNA， 他跟很多其他的这个用灭活病毒或者是减弱性的这个病毒的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他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研发的周期可能会短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现在这个大流行 pandemic 的情况下，确实是政府希望加快整个进程，所以他当然会受到政府的青睐。那另外也是因为他毕竟是哈佛的嘛，还有跟这个麻省总院啊，还有其他的大的研究所有合作，所以当然在政府方面，在 NIH 方面，它有足够的声誉，所以它拿资金是比较容易一点的。不仅仅是 NIH 啊，还有这个国防部啊、DARPA 啊、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啊、CEPI 啊等等这些大的机构，也都给他钱资助，所以他确实就是说资金雄厚。
嗯，所以这个后起之秀，提到这个Moderna 它研发的疫苗并不属于我们知道的那个两种传统疫苗之一，也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叫减毒活疫苗，另一种叫灭活疫苗。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Moderna 这款疫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疫苗？
其实传统的疫苗它是用整个病毒来设计疫苗，对吧？所以你要么把这个病毒杀死，那这就是灭活的疫苗啊。这种疫苗当然它是比较安全嘛，你这个已经是死的病毒打到人体体内，然后激发这个免疫系统反应，那相对来说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但它的劣势呢，就是说灭活的疫苗它已经灭活，所以病毒的这个表面蛋白的构象和病毒颗粒的构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抗原性会差一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减毒的，减弱毒性的活的疫苗，那当然，这个呢，病毒保持它原来的构象，它只是这个毒性减弱了，但是它有可能更容易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比较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抗体，它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的风险就是说，毕竟是活的疫苗，人们担心这个活的疫苗有可能在体内进一步突变，产生又很强的这个毒性的这个病毒，所以这个风险上就大。所以这是传统两种疫苗，它本身各有利弊，但是都一直在用。那 Moderna 公司它的研发的 mRNA 是属于新型的疫苗开发的平台，它是一种基于 mRNA 这个水平的这样一个疫苗开发的平台。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像一些蛋白是表达到细胞体内的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这种蛋白，它比较有好处啊，因为它是 mRNA 直接导入到细胞里面以后，然后呢这个蛋白在成功在体内表达以后呢，那对于一些在细胞内的这个蛋白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蛋白，它就能够比较完整的就比较有效的，英文词叫 delivery， 就送达到那个地方，对吧？那由于其他的一些新型的疫苗开发平台，一些重组的技术，它往往是针对分泌出的蛋白，就是蛋白在体内生成以后，它会分泌到细胞外的。那这种蛋白的这个 delivery 呢，其他的这个重组技术比较好用。那么 Moderna 公司用的是 mRNA 的平台，而且它不去牵扯到就是说蛋白的构象啊等等，因为我只要细胞表达，就希望它能够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有能够保证度比较高的呈现这个蛋白的这个构象，它也有这样的便利啊，所以这个 Moderna 公司它用这个平台来做呢，确实它开发比较快，比如说这一次它一旦序列得到以后，它就可以挑出这个S 蛋白哈，这个 S 蛋白整个这个基因序列，然后它设计好它的 mRNA 来表达这个 S protein， 所以它都很快，它不需要去在体外再做一个 vector， 比如像中国的这个腺病毒的这个疫苗，它是用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要把这个病毒的 S protein 的这个基因插入到这个腺病毒里面去，然后再导到人体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病毒的 S 蛋白的表达。对于 Moderna 公司的 mRNA 平台，它比较直截了当。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对，
那这次这个 Moderna 疫苗试验啊，总共才45个人，在这个参加的试验的人当中，他们在接受了第二次的疫苗剂以后呢，他们体内出现的这个抗体啊，比新冠肺炎康复者的相同，甚至还有这个公司说有明显增高得多的这个抗体水平。那也有这个批评说，这样的小范围的试验很难有说服力，你怎么看？
我是认同，现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实验确实没太大的这个说服力，而且它也确实只是从就是8个人的身上分离到，就是说明确的说有这个综合性的抗体的产生，对吧？就是。它分成几个组嘛，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实验是分成3个组，就是低剂量的、中等剂量的、高剂量的。那它只是在低剂量和中等剂量的前4个人总共，所以加起来总共是8个人啊。他们体内表达了这样的综合性的抗体。那这个确实当然是很小量的这个样品，但是现在这公司这么早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来，我觉得其实。如果严格的说的话，过去这些医药公司或者不管是哪个公司做这个临床试验，绝对不敢把这么有限的数据对外公布，因为后面还很难说嘛。因为你这个实验设计，它肯定是比如说注射完这个疫苗以后，你要14天、28天、3个月、6个月等等，你都要检 测这个抗体的这个水平，因为你就算说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以后你测到它有高出这个有这个抗体比较高，可是要是过了两个月它这个抗体完全降到零了，那就说明这个抗体不是持续性的保护作用，那你的疫苗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这么早说出这么一个非常乐观的信息，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啊确实是也许是为了他们股票的这个上升嘛，对不对？就像现在中国 Cansino 公司一样的，当初他一旦跟媒体做一个合作，说啊我已经做出了疫苗了，媒体一渲染，那马上股价就上去了，对不对？莫德纳公司也是这样的，我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结果一说两句，那股票马上就上升了，所以投资者高兴。但是其实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我觉得这没太多的意见的。
很显然这么端的公司在新冠疫苗研发当中它是走在前列的，可是这个公司它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比如灵长类动物身上的试验，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型动物试验，还是说这样做不一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灵长类的试验它跳过了，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呢，直接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潜力，但是呢，当然是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嘛，对吧？也有一些疫苗在开发过程中哈、啊，就是这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包括比如说登革热疫苗的开发，其实过去几十年里面，在这个灵长类里面研发的不见得特别成功。但是呢，像 Snoopy Pasteur 他直接在泰国上人体的实验，但是他找到一个范围，找到一个安全剂量的范围，对年纪比较年轻就比较年轻的人群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所以他对他来说他也算成功。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跳过了一些动物实验，有的是不得已，但现在好像是说因为时效性，为了跟这个大流行对抗，你要加快这个过程。所以有可能跳过，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机构在补上这一块就是跟莫德纳公司进一步合作补上这一块毕竟有动物的模型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发现有些新冠病人康复以后在第二次感染这样的情况，那注射疫苗后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挑战呢？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疫苗开发中的这个难度的所在，就是说特别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它有四种血清型，那么疫苗开发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就是所谓的 ADE effect， 就是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就是依赖抗体的增强性效果。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注射了一个疫苗是针对一型的这个登革热的，但是他第二次被二型的登革热感染的时候，他之前产生的抗体反而是促成了这个或者是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而且更有致病性，所以这个是反而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打了疫苗不但没保护到自己，对第二期不同的血清型的这个病毒来感染的时候反而更糟糕。那这个COVID-19 呢也面临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有可能有这个 ADE effect， 我也看到有科学文献提到这个 ADE effect， 但现在就是说当然大众的媒体啊或者其他这些疫苗公司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基本上不提这一点，可是这种风险性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呢这个疫苗最后有多大效果很难说，对吧？那很多人被感染以后他有可能再次感染，那这个也是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全球这么大面积被感染以后，这个病毒对人体有了相当强的适应性，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很可能病毒这个突变也朝着不同方向在走所以人们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